长，只要我能传此信息，救助悲哀从天降。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他承认我将这福音道声传扬到世方，直至普世都得听闻，拯救罪孽为忧伤。我要将这大喜福音来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人从未知足名，神不虚我是一灵魂，照主怀着上主心。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
有许多的人跟随着耶稣，门徒近前来说，请教众人回去，因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五个却牵手。 在你我始终，他们需要耶稣，你要分享所有，不要迟延定众人真的等候，
我相信都是吧，不然的话，不然只是怜悯我的话，对这些瓦族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不公平。假如只是为了没有听过福音的对象，而不是怜悯我的话，对我也不太公平，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一次的侍奉，应该来讲都是一种装备，就是说，我们昨天的侍奉是今天侍奉的装备，今天良善忠心的侍奉，是未来 装备我们未来的侍奉。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佤族。我的定义只是要定义到泰国北部的美斯勒那边有一个中文的学校，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是做学生工作，我觉得我们到那边去可以传福音。没有想到上帝把我们带到，上个礼拜六我就跟大家讲到是，我们就去到一个泰国最大的佤族村。他们不需要专业宣教士，但他们需要对他们有益处的人。他们也不挑剔你是信耶稣的或者你是干嘛，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需要他们的孩子需要有人教育他们，所以他们是请我们去做老师，我们也欢喜快乐去做老师，是这样。那有过这样一个十年的岁月以后，在这一群佤族人的当中，有过这样十年的摆上跟他们传福音以后呢，突然上帝开了一个机会，上帝开了一个门，是要让我们进到更大的整个佤族的族群的里面去。他们已经现在假如你们上网 Google 查的话，他们已经是一个乡，他们现在是缅甸这个时代现在相对来讲是最安全最稳定的地方。缅甸非常的乱，就他们这一个自治的地方，我相信神有很多的恩典，在他们很乱必须要打仗才能生存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的领导说就算现在在战区也要办教育，让有一天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才可以来发展地方，可以来这个加惠他们的百姓。就这样我们有了机会，他们邀请我们到这个在泰缅边界，我们是在泰国永泰这个佤族村有十年，然后呢又被邀请进到泰缅边界的缅甸有十年，在那边帮他们办一个学校。我想今天我就把我进到佤邦去这一个小时跟大家讲到的是，到佤邦去的一个前因后果哈。那我在里面所学习到的，那么，还有一堂跟大家讲到说，上帝的恩典很稀奇的。他们需要医疗的时候，台湾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他们也就第二次生理训也进去。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邀请我的时候，我里面，弟兄姊妹不晓得啊，当你被神炼中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很雀跃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泰国境内的这些佤族，我跟他们讲说，你们的领导，你们佤族的领导邀请我要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说有没有人愿意跟老师一起去？一个都没有。其实在永泰已经是个深山里面的这些佤族，在泰国已经是我是觉得太落后太艰难的环境，没有想到这些从缅甸已经到泰国的佤族，当我邀请他们有谁要跟我们一起去同工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要去的。我就能够 sense 到可能那边的环境要比在泰国深山里面他们居住的环境更险恶。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是他们的领导邀请我去，将来我要跟政治人物接触。我回到台湾就找了白培英白叔叔，因为他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时做过财政部长的，那么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白叔叔，我有事要请教你。他马上二话不说，5点钟在什么一个地方，他说好的，我把时间留给你。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功，官做了很大，但是这个裸退哈，没有任何的这个话的一个人。后来我就问他说，白叔叔怎么样跟政治领导相处？因为我的个性非常的强悍的， 非常彪悍的，大概上帝知道这些地方你何时去。但是呢，在很多政治的面前，这个硬碰硬这是不行的。所以我就问他，他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讲说：“季兄啊，跟政治领导相处，我就给你两句话。第一个就是说，不管他要你帮他做任何事，名跟利你不能要，通通是他的功劳。”他就跟我讲这个话。然后呢，第二句话，你不要忘记你是神的仆人，到那边去你要干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当一个人被政治人物使用还是利用还是什么的，人会在政治里面在地位上面会迷失自己的。所以他两句话意思，名跟利统统给他，但你不要忘记你是神的仆人，你不要忘记你到他们中间去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贝，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怎么样在政府高官的这个地位的上面，他能够持守他自己的信仰，非常非常关键的。我到现在，他虽然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一直把他送到最后，可能没有几个人，就在那一次的送兵的这个路上，我就遇见了这个科目师，以后就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这第一件事情我要讲的，因为我们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等到你的影响力慢慢大了，有很多的他们的老百姓会听你话的时候，有大部分人都信耶稣以后，慢慢的就会跟政治碰在一起。弟兄姊妹，你说耶稣是被政治力，到最后耶稣是被政治力被钉十字架的是吗？他做了再好，做了再对，但是做了再对，碰到政治的时候怎么样呢？只有把自己交给上帝，是这样。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因为我的个性是会革命的。我在学校里面会带着学生去攻击老师，会革命的。但是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我突然发现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原来耶稣给我一个榜样，福音是革自己的命，不是革别人的命。自己的命被革了，被主的生命改变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以后，哪怕就是我们所爱的人最后他们要钉我们十字架，我们也心甘乐意的来成就神手中的工作。当我有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哇，我里面就平安了，有没有？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东西。没有想到我回到泰国去以后呢，吴勇长老，不晓得谁跟他讲，我相信一定有在泰国的同工，他知道说我是要进到一个贩毒集团里面去传福音。我知不知道呢？我也知道。但是呢，吴长老一听到有人跟他这样讲说，季兄以后是要到一个贩毒集团里面去传福音，因为别人通通都没有机会，他们根本不准外面人进去的。因为我在他们族人中间有十年的时间，那么他们的族人一讲到这个王老师，他们所跟他们的领导所表达的，就发现说这个人没有任何政治，没有什么任何的其他的目的，他就是来关心我们的，所以给他们取得信任，他们才会邀请我进去嘛，这边是这样。但是吴长老因为爱我的缘故呢，他就从台湾到泰国通知我以后呢，下曼谷去见他。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季兄你知道吗，你很高兴跟我们回来报告说你要进到佤族，福音没有到了这个族群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贩毒集团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那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说吴长老，我是神的仆人，这一个群体为什么福音还没有到？因为他们不允许有人进去，这是个机会，我可以把福音带进这一个民族里面去。我说至少一个神的仆人，我的我的 我用一个比较现实的说法，我的职业道德一定不会比医生的职业道德差。他弟兄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说当一个受伤的人，受枪伤什么的，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绝对不会问他你是混黑道的还是白道的。我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能够问说这群人是神不爱的吗？可能我讲话对吴长老很不敬，但是吴长老令我敬佩，他说哦是这样啊，他什么话也没有讲，他说我们会支持你，会为你祷告。后来果然我们整个台北地方教会对于在佤邦的侍奉极力的支持，不然我不可能在那边办这个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的需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进到那个环境去的时候，还有第三个问题，我们进到那个环境去的时候，因为没有正式的关卡，从某一种角度来讲，我们是要偷渡入侵的，你知道吗？以后我就慢慢发现，你犯法不一定犯罪，但是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他不犯法，但是却犯罪，是吗？啊，通奸除罪化。现在通奸犯不犯法？不犯法啊，犯不犯罪？我们到底要看重的是上帝的心意还是人定的律法？在我的里面我很平安，在我的里面我非常平安，我也把我这些事情慢慢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当我过边界的时候，他们这些泰国的边防军很清楚知道说，他很清楚知道说我过去我是犯法的，因为这边不是一个可以这个检查护照一个真真实实的这个关卡嘛，变成这样嘛，我也没有这个缅甸的签证，但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一去到那边就是去到佤族这个自治区的范围里面，那边也没有缅甸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只要一跨境，我是蛮调皮的，所以我就跟泰国的边防军，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样，我现在在这边怎么办？我也没犯法，没有啊。我一过去，你不能抓我，因为我在缅甸的境内。但是我回来，你可以抓我。等到有一天我回来，你抓到我，你是忠于泰国的法律，我绝对不会怪你。但是你抓我，你想到说这一群的孩子，他们要接受教育。将来以后他们成为边界上面稳定的力量，今天他们不接受教育，可能将来在泰缅边界上多了一群可能对泰国不安全的，是吗？到后来慢慢慢慢他们发现说我在做什么，他们也就每一次我过都没有问题，出来也没有问题，没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里面到底是以神的一个心意为主，还是以人的一些东西为主？其实你知道吗？神的心意不会违背真正很好的法律的。最早的律法法律，就是上帝要定定了嘛，规范我们人嘛，怎么样生活嘛，不是这样吗？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大家有点社会经验的哈，就会知道说，我过边界的时候啊，这些泰国老兵，他们知道说，王老师你下山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到泰国去要办事，有的时候要去采买，有的时候要去这个接人什么，他说你回来的时候买两瓶酒给我，这非常真实的啊，你要不要买？啊 ，OK 好。我有某一种的坚持，然后我就回来了。泰国人就用泰国，因为我泰国很好的啊，因为在泰国太久了。他说酒呢？我说你叫我老师，我自己知道酒吃了对我身体不好，我会买来害你吗？我说我帮你买了水果，他就笑笑，我就进去。我第二个要讲的是什么呢？我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说，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凡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说当说的话。我们常常想用欺骗的方式，好像这样那样，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但是我们把很真实的情况讲出来的时候，他们 他们以后就说这个王老师对的。到最后还有一次，他们还是有某种的不相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我有一次上山到边界的时候，他们守军就用报话机就跟他讲说，他说阿张王老师来了，上面就下来一个泰国军人，他来问我圣经问题，他来跟我一起唱诗歌，他是一个泰国军人信耶稣的，他要来印证我真的是不是一个传道人。那次事件以后，我进出边界再也没有任何困扰。上帝在那边行事，他会开路，我们有颗心，神可以鉴察。我们真的进到他们中间去，我们做的是什么，而在让泰国的边界他们也能够知道说，这个人进去是做好事。泰国人非常看重做好事，他一个专有名词叫贪波呢，就是做好事，不是做坏事，他变成这样。我慢慢发现说，在上帝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缅甸的佤族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接替他们从选校地开始，一无所有的开始建一个学校。神很稀奇的，他们的领导要去找校地的时候，我就到处走去找，突然到一个高点的时候往下一看，这边是教室，这边是操场，这边是这个生活起居地方，这边是宿舍，好像就给我看见这种东西，我就会说这个领导我要这一大块地方来办你的学校。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从前在我经验里面都是我自己拿主意，但进到佤邦去的时候，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妈妈，我就经历到说，原来在我上面还有一位比我智慧，在我上面还有一位行作万事的上帝。我不会办教育，弟兄姊妹知道，我从来不是个好学生。结果没有想到，上帝让我去办教育。还好我太太是最好的老师，我每次跟人家说，我太太是个最好的老师。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说把我这么坏的学生都教会了，还会不是好老师吗？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在我们夫妻的当中，其实我的姐妹她在学校里面非常的称职。那虽然我不太会这个办教育，但是我太太却是这个一个妈妈的身份，一个老师的身份，一个朋友的身份，跟那些学生们一起生活。我们那个学校完全是住校的，完全住校，只要一进学校就是一天24小时我们通通在一起了。这个我们的领导说，王老师你们这样这个怎么安排时间，这样的一个学校你们怎么办。我说在文明世界从前最好的学校都是住校的，在美国所有最好的学校一开始通常是住校的。其实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假如这个社会环境很坏，你要办一个教育，就好像在肺结核的这个人的中间，然后呢你在那给他吃药给他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从前没有药的话怎么样，就把这些人抓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完全隔离。我说领导，我谢谢你办教育，我们就可以隔离现在佤族当中很多不好的风俗习惯，是吗？虽然我们辛苦，但是我们觉得有点像在家教育，只是我们的角色多样化。你有没有看到我刚才，有没有看到那里面我跟他们一起打球，就任何的生活我完全跟他们在一起。上帝把这样的一群人交到我们的手中，他们的未来是能干做事，还是他们的未来心里面有主，可以成为佤邦佤族的良心，可以成为福音的种子，将来在这一个民族的当中让主的名能够继续不断的在他们中间传开。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感恩的。怎么叫很感恩呢？就是说需要量越来越大，从几十个学生到100个、200个、300个、500个、800个、1000个，完全住校，吃一天吃三顿，完全在这个学校，我们通通在负责这些事情。但是我跟他们领导讲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在我心里面非常看重的东西，我是觉得说最好的资源加在一起才可能有最好品质的工作。我跟他们领导讲，我说你知道吗，文明社会的人呢，他们的时间比钱更重要，但是当地人呢，他们看重钱比命还重要。在泰缅边界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看重钱比他们的生命时间都重要。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办这个学校，我这样的建议，所有的老师，外面的老师我找来，因为没有老师怎么办学校，但是学校所有一切的开销钱你出。我说我们把最好的资源配合在一起，才可能有最好的学校。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就是觉得说，宣教不是要花很多钱，但是需要有很多人力投入。后来这个学校，我觉得我碰到这个领导，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看到我们去，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嘛，几十个学生可以这个搞得下来，他第一批再送来120个，跟从前的80个就有200个学生，看我们能不能照顾他们一天三顿，是不是？然后安排上课，学校会不会乱？他很清楚的，他很清楚的。等到200个我们这个学校安排的服务梯的时候，他再加200个就400个，然后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你们自己的能，你们的能力能够管理这个学校，能够管理多少人？需要越来越大，老师学生多，老师就需要多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感恩，就是我们后面支持我们出来的教会，他们里面就有一个决定，只要我们那边的学校老师不够，所有传道人就顶上，缺一个老师一个传道人去，缺两个传道人缺两个老师两个传道人去，缺三个这个传道人三个传道人去，后面服事的工作就有在台湾的同工来挑担。所以我们跟他们办学校从来没有缺过老师，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个很坚实的团队在那边服侍，人派上来，人不断的进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我也不晓得怎么讲那个复杂，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他的叔叔从前是在我们佤邦做外交的，所以我有的时候需要代表他们佤邦去跟缅甸政府接头的时候，都是他的叔叔带我去做翻译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怎么办呢？我就跟领导讲，我说这些老师哈，有我认识的，但他们来有很多像美国来的，我不认识，因为发消息出去嘛，美国来的、新加坡来的、各地各方来的这些老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我说领导有没有什么话，像这个 orientation 一样的，就他们来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告诉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要有一点规范给这些老师。他怎么说？他王老师不需要，你只要带我跟你们来的老师讲一句话就可以。眼睛看见的都可以说，耳朵听见的不要传。睿不睿智啊？今天我们呢，我们今天眼睛看见的也看不清楚嘛，也讲不清楚，耳朵听嘛听了很清楚拼命传，这不但是社会上的问题，今天在神家里面教会里面也有这个难处。弟兄姊妹你同意吗？但他怎么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假如我做的事给你们看见了，是我自己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看得见的，你们看见了，你们通通可以说，耳朵听见的不要讲。但他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王老师你在我们中间那么深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你。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会害到他们的话 我们怎么讲呢？是吗？就我只能到他们中间去做神喜悦的事，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要跟上帝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今天有的时候别人做很多错的事情， 我们希望他一定不做，有可能吗？在家里的孩子都我们都做不到嘛，更何况你跑到这些环境里面去呢？所以我把握一个原则，上帝给我学的一个原则。从前我这个人是这个管的范围很广的，但后来我慢慢发现，不，上帝只是要我负责我对神的这一部分。他们做什么，他们要去交代。我举个例子来讲，后来他们这个打仗，这个昆沙被他们打垮以后呢，他们要开始发展经济，我就负责很大的责任，后来帮他们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养猪场。没有想到缅甸军政府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他们就找了五个国家的这个驻缅甸的大使来问我，他们找个时间来问我，他说你办这个养猪场，你的人力资源 know how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就跟他讲，是我们台湾一个养猪博士叫余如统，泰国整个养猪系统都是他建立起来的，他听到我们要帮忙这个养猪的时候，他全力支持。然后我把他告诉我的整个东西，我就跟他们分享以后，他们最后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原来我发现他们设一个局，他们说，王老师，这么大的投资，你的钱哪里来？我说他们佤邦要我办这个事，佤邦给我这个钱，负责来做这件事。他就问我说，佤邦的钱哪里来？你了解吗？我说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做一件政府托付他的事，他去问说，你这个钱哪里来吗？特别像在缅甸这些地方，我说我只知道这件事情上帝喜欢，我是个传道人，我就做，但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不能做，是吗？他们也叫我负责什么卷烟工厂，我说对不起，就是这样嘛。他们还要开酒这个制酒的工厂，对不起，那边是这样的嘛，不是这样吗？就是说，就我能做的我就在他们中间做。我觉得很稀奇的，他们也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很感谢上帝的是什么呢？我感谢上帝的是，原来他们的领导非常有政治的智慧。今天有很多人没有这样政治智慧的，台湾有很多人就没有这样政治智慧。点名讲不好了嘛，有很多人太好了，对付坏人也是找好人去对付坏人，好人能够对付坏人吗？对付坏人要找个比他更坏的人就能够制住他。我们佤邦的领导很有趣的，好事他就好人做，他把他的资源给我照顾他的老百姓，奇不奇妙？就是说他好事找好人做，坏事找坏人做，对不对啊？那才叫政治嘛。今天一个政治人物好事在他生命当中是好人，一定被坏人淘汰啊！我讲这个话你们都会心一笑，你们也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吗？这样的一个环境很稀奇，让我们在那边办学校以后，这一群学生里面很多真正的信了耶稣。你知道信耶稣跟入基督教是两回事。我怎么知道他们真正有耶稣在他里面呢？后来我们出来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佤邦开始对于外面的人到他们的里面去传福音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对。以后就只要外面到里面去了，他通通把他抓起来啊。那这个消息慢慢传出来了，就有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有个群啊，那个学生就说，王老师，你们一定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我们现在这个佤邦在抓这些外面进来的人，因为他们怀疑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是传道，一天到晚呼吁，就拿着佤邦福音的需要到处世界募款，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佤族一天到晚被人家利用，不要这个基督教也来利用我们的佤族，所以外面进去传福音，他通通把他抓起来，他变成这样。结果有学生就给我们说，王老师，你们听了心不要难过哈，他们可以把人抓起来，但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心里面的耶稣赶出去。我就知道他们真正是有耶稣。当一个难处临到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什么这个一本书哈、啊，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那个感触很深的，就是他讲到说这个一个管制很严的一个地方，有一群军路徒秘密的在那边聚会，突然冲进来两个老兵，你们在干什么？在聚会？你没看到不可以吗？你现在说你不是信耶稣了，你现在走我就放你走，就哗走了一批。还有吗？你要知道哈，被我们抓走以后的话，你的后果是什么？还有的话，你现在赶快走，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哇，又走了。等到走了以后怎么样？他们两个就跪下来，他说我们也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分辨真假基督徒。其实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以前，里面说是基督徒的都是真的神的儿女。开放以后，现在已经搞不清楚真还假，是吧？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到他们中间去了。他们知道这些老师们爱他们，他们知道这些老师们是信耶稣的，所以他慢慢他里面接受到了这样一个爱的教育的时候，其实我也跟领导讲的，我说你的这些学生交给我，我们是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他有一天没有办法帮你拿起枪来打仗的时候，你不能怪我。我刚刚进去办学校的时候，我跟他们领导话都讲清楚了，他王老师，那你放心好了，我们打仗的这个学生啊，就会有武校，你负责文校就可以了。好像一个非常蛮荒的情况，我们从零开始这样起来以后，这真的不读书的人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过的，你好不容易来学校，对不对？他成绩一不好了，我去当兵，我到武校去。他就要离开文员，有孩子要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痛。我们知道打仗也需要，但是呢，不打仗以后，建设更需要。所以，我们在那边那个心情非常的为难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非做不可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不晓得在我们侍奉里面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因为在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非常关键的，就去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先。既然这个地方福音没有到，有机会了我们就进去，它变成这样，其他问题是其次的。其实在使徒行传28章以后，好像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机会继续写使徒行传。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在主颁布的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也走了一段，我们也走了一节，我们也在整个行动的里面，我们也有29章记载的一小部分，或者30章记载的一小部分，是吗？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是你不是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随时可以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不到前线，我们至少可以支援嘛，不是这样吗？人力有的时候，所以我常常讲，你不能够一直在那边做一个像保罗所说的，我从来没有违背了从天上来的意象，但至少我们也能够像彼得一样 case by case 的参与宣教的事工，是不是这样，做一次算一次嘛，不是这样吗？因为这边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常常真的我在圣经里面体会保罗，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知道吗？怎么叫从来没有违背从天？因为保罗体会到上帝意象不只有一个。从第一个回应他没有推迟，才有第二个；第二个没有推迟，才有第三个。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因为第一个上帝要参与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拒绝嘛，不是这样吗？当神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心思意念动的时候，为了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没有违背，第二个就来了；第二个没有违背，第三个就来了。 我们到泰国，我们在自己的教会的时候，福音事工我们从来没有推却，以后慢慢就带我们到泰国，到泰国也就慢慢带我们到佤邦。神的意向，神托付的使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初阶，以后慢慢叫中阶，以后慢慢再更晋升的。我们第一个初阶通过了，第二个，我们的上帝比我们的 CEO 都有智慧的，没有什么一下子就派你去，他变成这样，派你去那边干什么？做炮灰吗？啊？要虐待我们吗？你日子过了好好的，非要给你去个很痛苦的地方吗？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预备好心，上帝知道。你没有预备好心，上帝也不会随便做这件事情，还非要你怎么做，不是这样吗？我们去到佤邦以后，我面对到了许多我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我下面讲一个，突然泰国边界封锁，一颗米都运不进去。那时候已经有800多人了，一颗米都运不进去，吃饭怎么办？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能处理吗？我没办法处理吗？我就跟我们学校里面他们部队派了一个负责学校的人，跟他们讲说，这样，你去跟你们领导讲，米我没有办法把它拿来给大家吃。结果呢，我们学校里面部队上那个人就说，我去跟领导反映了，部队上的粮食是从缅甸另外一个地方孟察那个地方用罗马队去把它运来，但是你们学校的米呢，请王老师解决。我要怎么解决？我要怎么解决？上帝给我了感动，去到泰国政府去跟泰国的军人去谈这个事。我就傻傻的，有这感动，我就去找他们军人去谈这个事呢。早上9点去，他们知道我来的意思以后怎么样呢？那一个这个军方的负责人一直不见我，一直不见我，中饭我也不走，因为一开始就讲了那个领导在。所以我说我等他，他现在忙我就等他，一直等到下午3点他才见我。我里面就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不能办，他见不见我也不是我能决定，我见了他，他同不同意我们这个能够拿米进来我也不能够决定，不是这样吗？都在他嘛。我等等等，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3点他总算见我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知道我哈，我在那边办学校有那么多的学生，现在你们米一颗都不给进去。我这个人也是有时候讲话很直，我说在交账的时候啊，联合国都规定米跟药是不能禁止的，这个叫这叫最重要的是就是人权方面的这个必须的物质。你们不给进怎么办呢？我说我有那么多学生，我说我现在在山上的米的存量只有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吃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没有米吃了，怎么办呢？我说我都在你们泰国，他们我说我们都在泰国买的米，等到我们没有米吃的时候，我就把800个学生通通带下来到泰国地，我来吃已经买的米，是这样。真的，我就把我的困难直接跟他讲，他说好了，你让你们学校的学生来背米，我们有一段时间白天上课晚上背米。有2年的时间，我们老师们要陪这些学生们一直下去，一起下山去背米，小的背5公斤，中的背10公斤，再大一点的背15公斤，最大的背20公斤。我们一次下山200个学生轮流，他们孩子们很清楚知道神的恩典在门中间，他跟我们一起经历神对这个学校的保护，你知道吗？那时候打仗的时候是昆山那边的火箭弹啊过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不炸，你了解吗？他不炸，就是我们经历到是。你们可能讲说，哎，他们这些山上的这些兵，他们这个兵工技术比较差，这个也是对。那么为什么打在别的地方会炸开，打到学校里就不炸呢？ 不是这样吗？就心里面那种敬畏，我说上帝，你在我们这个学校。慢慢让学生们也能够经历老师们口中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在那个山区里面碰到过神的保守，我慢慢把我自己过来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吗？我们那边不但有学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那边有拉祜族的拉祜村，那边有许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除了在学校以外，我们还要去传福音给他们的。后来来了一批人是苗族，他们在最前线那个地方，他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买牛啊，买这个就他们真是也是真的很可怜。你看他们没有地方生存，要跑到打仗的地方来。那他跑到打仗的地方来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这边的领导会让他们来呢？因为这群人来总算有人力嘛，是不是啊？打仗需要人力嘛，是不是？但他们刚刚来的时候就安排他们在一个最前线。我们心里说，这群人，这个是个机会，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其实我们还是城市里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很喜欢，那我们就去了他们中去传福音。没有想到，因为没有电嘛，我们就把气灯一打。打气灯嘛，那个气灯打得很亮的哈，然后就挂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给他们带他们唱诗歌啊，这个跟他们布道。对面就是他们敌人的阵地嘛，听到说哇，这个地方这么热闹，又有气灯，是不是他们有领导来要对他们有一些什么布置的工作？等到第二天气灯一挂起来，炮弹就打来啊，真的。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这边炮弹一下，那边炮弹一下，一下说老师这个人受伤了，怎么样？我那时候开了车要把受伤的人运出来，我根本不敢开车灯，晚上路很黑，我就顺着路的影子，这个土路哈，它都会有这个轮子的印子，我就顺着那个印子去，上坡上到上面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轮子的印子已经在路的外面了，因为水的冲刷，结果我的车就岔出去了。岔出去以后怎么样？它没有翻，它是调转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一棚竹棚，整个地方只有那个地方有一棚竹棚，车子就被挡在那个地方。假如没有这个竹棚的话，就整个翻下袜子里面去了。上帝要保存我们的性命，他就会做工，下去了就下去了。但是呢，上帝要保全我的性命，知道说还有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神保守我的这个性命，就在整片大的山地挖下去的地方，只有那个地方有一棵竹棚，他们没有砍掉，可能是坐地，他们可能需要这个休息的地方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结果车就被挡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是我们经历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一种的真实。我也真佩服他们山上人的，以后他们怎么把这个车拿上来呢？因为那个车没有翻嘛，就停转的停到那个竹棚那个地方。他们就后来这是学校的车，这个第二天学校里面那个他们部队上派在学校的负责人就带了多少呢？这个一两百个学生就来从那个地方从车头那地方挖路，然后车子开上去，这样你们能想象吗？山上人有山上人的办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有他们生活里面必须的。你们刚才没看打这个打篮球啊，我们挖篮球场，他们说要做水泥篮球场，因为他们看 NBA 影片，哇，我叫他们打篮球，他们要做水泥篮球场，做水泥篮球场是什么？那要很大的地方嘛，那我们就找一个很大的地方，就大家挖平地基以后准备做水泥篮，挖到球场的中间有大石头，你怎么可能把它挖掉？不可能挖掉嘛。我说哎呀，这个碰到大石头那怎么办呢？老师你不要急，交给我们这些学生呢，交给我们。 他们怎么样呢？小的同学，小的同学，大的同学就去把山上的柴通通拿来堆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呢，大的学生就开始这个烧这些柴，然后呢，全校的同学就去拿脸盆去装了水，那烧了差不多了，怎么样呢？大家把水往上面一浇，石头就裂开了，然后就哇就他妈的挖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到山上要跟山上人学，山上的城市里面跟我们学，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比人家聪明。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做一个小老百姓的话，我们的水准，管你是牧师是传道，你到山上去也只能够做他们中间的百姓。他们能够做到领导，可以带1000个人、2000个人，带部队，这个几千个人的，他们的头脑是不简单的。我们都要很谦虚的跟他们学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到了一个没有礼拜堂、没有什么的地方，我们看起来是去传福音给他们，其实我们也在那一种生存环境的里面跟他们学我们怎么在那种环境里面生存下来，是不是这样？真的，耶稣很谦卑的从天上来到地上，他都谦卑吗？今天我们一个从文明城市到一个我们觉得落后的地区，我们就能够抬起头骄傲，觉得说我们懂得你不懂。问题是他们懂得我们懂吗？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一下子50分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走过的路不得不讲，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作为我们也不得不分享。主啊，愿主你施恩，让我们看见你大使命的那一个心意。主啊，真的不但让我们生命成长，而且让我们有一天在你自己使命里面有一份。主啊，真的与你一同能够得荣耀。谢谢主，我们弟兄姊妹来到这里也不突然，主啊，让我们所分享的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被你自己可以引导和感动。我们把今天一天的聚会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